主要我们谢谢你再次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借着云飞地云飞传道的口，可以让我们再次的还在你的生命中与你连接。主要求你来借云飞传道的口来再次的坚固我们，再次的塑造我们。主要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完全的在你的话语中坚固，主要在你的话语中，主要再次的来更新自己。主要求你来大大的赐福这个场地，大大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要真的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预备好自己的心，来慢慢的来得着你。主要也求你来大大的恩膏赐福于云飞传道的口。主要求你来让他口中所出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你。求你来帮助他，主要真的是因为我们这一切所做的一切来单单是为荣耀你，也单单的未来更深的认识你，来更深的爱你。主要我们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祷告，
阿们。
接下来是正道时间，弟兄姐妹们请坐。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有位父亲呢，他带他的孩子去游乐场玩，他把他孩子放在一个沙坑里面，然后孩子在那边玩沙坑，然后玩用那个沙坑雕沙堡，父亲呢就在旁边看书。过了一会儿，当父亲去看看孩子玩得怎么样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他的孩子竟然把大口大口的沙子往嘴巴里面塞，因为他孩子还很小。当父亲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觉得他父亲会心里怎么想？
后悔。
后悔。哦 ，OK， 还有吗？
着急。
很着急。嗯。父亲会不会因为看到这一幕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么傻，然后就不爱这孩子了呢？应该不会有这样的父亲，对吗？但丝毫不会影响父亲对这个孩子的爱。虽然这个时候孩子满口黄沙，然后脸上也都是脏兮兮的，然后身上也是非常非常的肮脏，可是父亲丝毫不会影响父亲对他的爱。但是这位父亲会不会让这个孩子继续在沙坑里面吃黄沙呢？绝对不会。那么父亲会做什么？马上一把他拎起来，然后冲到洗手的地方，然后把他嘴巴里面洗干净，对吧？这个是任何一位父亲都会做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你们笑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天上的父亲要对我们所做的事情。虽然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罪污，虽然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叛逆，有很多不好的习惯，有很多一些私欲，一些邪念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天父仍然爱我们。但是天父会不会允许我们继续的在这样的罪的辖制当中过生活呢？显然不会，对吗？天父会把我们怎么样？一把拎起来，然后送到洗手台，然后把你洗干净。这个就是基督徒生命成圣的一个过程。在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其实蛮致命的。这个误解就是我们容易把我们的罪性当做我们的个性，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罪性当做误以为当做是你的个性。你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你觉得这样子做才够帅够酷，这样子说话然后才够有意思。我们觉得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不是我了。我之所以是我，就是因为我这样子表达我的性格。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个性然后把它包装起来，然后来掩盖我们的罪性。其实若是我们上帝把我们的罪性去掉的话，我们的个性可能会变得更美好。所以我们把这两者要把它区分出来。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单单是要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圣。他不单单要赦免我们的罪，他也要医治我们生命当中属灵的疾病。今天有许多的人能够看到身体上的一些功能的失常，我们把它称之为疾病。比如说我的牙齿正常的功能该是什么呢？应该它是可以咀嚼的，可是它现在非常非常的疼痛，以至于我吃饭的时候我不能再咀嚼任何的食物了。这个时候我要做什么？现在我要去看牙医，对吗？然后我的脚，我的骨头应该是支撑我的脚，支撑我整个身体的体重，可是如果现在我的骨头受伤了，然后它不能够让我支撑我的体重，我也不能够正常的行走了，这个时候我的脚就病了，这个时候我也需要去看医生。身体上的失常是很容易看得出来，我们很容易知道我们的身体病了。但是属灵上的失常呢，在我们和创造我们的上帝的关系上的失常，却不是像肉眼那么容易看得出来的。比如说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原本是为了要荣耀他，赞美他，原本是为了在他的爱当中来享受过每一天的生活。可是我们想想，我们现在我们每一天活在世上目的是什么？每天你睁开眼睛，你最想要做的是什么？或者每一天睁开眼睛，你心里面所烦恼的事情是什么？可能是你的年终奖，然后可能是过完年以后要不要换一份工作，可能是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定了一些我们的首要的目的。我们觉得我们活着，至少这一年，至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要追求这些东西，这些追求成为我们生命的最主要的目的，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已经不知不觉偏离了上帝创造我们原本的那个常态，原本的那个心意。或者换句话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活在一个失常的状态当中，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可问题就是在于什么地方？在于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一点。这也就是属灵的疾病比属肉体的疾病更可怕的地方。我要澄清一下，并不是说属肉体的健康、肉体的健康、身体的健康并不重要，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属灵的疾病比肉体的疾病更危险、更可怕。为什么呢？因为肉体的健康出了问题，我们很容易发现，但是属灵的健康出了问题，我们很不容易发现。而且不单如此，如果一个人他肉体生了疾病，但是属灵上很健康的话，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很多弟兄姐妹看到的一封信嘛，是刘志雄长老写的一封信，关于他得了癌症的事情。然后这封代祷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虽然患了癌症，可是他的生命的状态怎么样？还是很喜乐，他还是心里面有很大的平安。他知道他要去哪里，他也知道他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面，上帝在掌握他的生命，他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惧怕和担忧，而且他可以继续不断的去鼓励他身边的弟兄姐妹，继续的去支持他的家人。所以肉体的疾病，如果就算肉体有疾病，但是属灵上如果健康的话还好。但是如果反过来呢？反过来，一个人肉体上非常的健康，他可能有八块腹肌，然后旁边还有鱼尾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人他可能肉体上很健康，可是如果他的属灵上出了问题呢？可能你会觉得每一天的生活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能你的每一天生活你仍然没有喜乐， 每一天你活在焦虑当中，每一天你活在不安的当中，一些很小的事情发生就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不爽，就会让你大发脾气，一些很小的事情发生就让你觉得生活很没有意思，为什么我还要继续在这世上活着。当属灵上发生了很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生活没有盼望，就觉得自己好像活在这个城市当中就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但最可怕的问题就像刚才所说，我们不太容易察觉我们属灵上的疾病。我们早已经习惯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为自己辩护，为自己找很多很多借口推脱责任。我们当生活当中警报拉响的时候，当一些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先从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去找问题，我们已经习惯性的先去推脱责任。下一次你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你的同事，你的老板有多少次出了问题以后，他们会说这件事情对不起是我错了，这件事情我有一部分的责任。有多少次他们会这么说，你的老板和你的同事。再观察一下你在教会里面的小组，在小组的活动里面有多少弟兄姐妹会分享说，我发现这个星期我有个重大的发现，我发现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可怕的偶像，我觉得我一直想要追求一些事业的成功，或者我一直以来我被他人的评价被他人的眼光所捆绑，我发现我最近财迷心窍，然后掉进钱眼子里面了，然后我发现我最近真的非常非常的自私自利，然后自我为中心，我发现我最近真的非常对不起神，上帝这么爱我，然后我却每天过着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把上帝放在脑后，然后我发现我最近发现我在服事上非常非常的不忠心啊。有多少次在小组里面你能够听到类似这样子的分享？我们在小组里面的时候，我们更乐意分享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这周过得怎么样，这周还不错，这周还行，然后这周去哪里哪里玩了，这周去吃了什么什么什么好吃的东西，然后这周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哎，那个人真是王八蛋，然后他竟然这样子跟我说话。我们往往我们在小组当中，我们也很少会检视我们自己生命的灵命的状况。最后你再留意一下你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基督徒在教义上面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很少有基督徒把这个极为重要极为根本的教义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来看看我生命当中到底有哪些具体的罪，充其量我们更愿意把它应用在我们身边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充其量把这个重要的关于罪的教义我们愿意应用在我们配偶的身上，我们上司的身上，我们同事的身上，但是极少有人把这个教义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属灵的疾病比属肉体的疾病更容易被否认，更容易被掩盖？我们想一想，如果我的牙很痛，它会直接的让我感到我必须要马上去处理。如果我的腰扭伤了，我的生活就无法继续。而且如果我得了某些疾病，医生如果告诉我的话，通常不会太妨碍到我的骄傲，因为这个是大多数人都会有的问题。可是在属灵上的疾病却不一样，属灵上的这些问题往往会冒犯到我们，冒犯到我们的骄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有人跟你说你是个很骄傲的人，你会怎么想？你才骄傲呢，我哪里骄傲了，你把话说清楚。如果有人跟你说 你这人就是财迷心窍，你会怎么说？你才财迷心窍呢，你全家都财迷心窍。你可能说，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就是需要点钱，没钱我能活着吗？啊，在这上海，你看房租这么贵，吃饭这么贵，交通这么贵，没钱可以吗？我当然要钱了。我们很容易马上给自己找很多很多的借口，为什么？因为当有人这么告诉我们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冒犯到我们的小小的骄傲，会冒犯到我们的自我形象，会冒犯到我们那脆弱的自尊心。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既然属灵的疾病会如此的妨碍我们的生活，可是我们又是这样的骄傲，不愿意承认，我们该怎么办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一些不要命的朋友，在我们生命当中需要一些不要命的朋友。这些不要命的朋友，他们可以真诚的向我们指出我们的罪。为什么说这些朋友是不要命的朋友呢？因为他们的真诚和好心往往得不到感谢，得不到任何好意的回馈。相反，他们的真诚和好心往往可能会得到的是脆弱的自尊心被冒犯而有的火冒三丈。很可能他们的这样的好心会导致的是朋友圈被拉黑，然后是反唇相讥，是各种各样的恶待。所以难怪今天这个社会上这样的傻人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呢？越来越少。可能你年纪越大，你就越发现一个道理，就是忠言逆耳。大多数人他们只喜欢听一些好话，他们并不想听真话。这是为什么？无论是在官场上还是在公司里面，你们都会发现这样的一件事情，绝大多数的人他们不想听真话，他们只想要听好话。特别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在中国的社会里面，我们都相信一个潜规则，就是人际关系比实力更重要。人际关系比实力更重要。可能你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可能你的工作能力非常非常强，可是在公司里你的人缘不好。而另外一个人，他跟上司的关系混得非常非常好，他每天不干啥事，他就是专门做搞人际关系，可能这样的人却更为亨通在公司里面。我们做个小调查，你相不相信这个事情呢？你相信的话请举下手好吗？你认为在中国社会人际关系比实力更重要，你相信这句话的请举下手。 OK， 这些都是非常诚实的弟兄姐妹。那如果你相信这句话的话，那我要告诉你，很可能你不会想要做一个，你可能不会想做一个傻人，不会想要做一个不要命的朋友，你可能不会想要得罪人，在这个社会上破坏你的社交关系。很可能当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欺骗你自己说，反正说了他也未必会听，犯不着。所以很多事情你看在眼里，却说不出来，却不想说出来。有一个教会，我认识一个教会，这位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向他们的牧者抱怨说她最近很受伤。那牧者当然很关心她了，就说为什么你很受伤啊？她说我不想再待在这个教会了。啊，牧者，哇，这么严重，为什么？这位姐妹说，因为这个教会没有爱心。然后啊，这么严重，然后牧师心里想，哎呀，被他发现了，我们教会的确没有爱心。然后为什么你这么会说呢？然后他说，因为很多弟兄姐妹都不理解我，然后因为我现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很多弟兄姐妹都叫我不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不理解我，然后他们说我这样做不对，说我做这件事情是错的，然后这些弟兄姐妹没有爱心。然后这个牧者听了以后该怎么回答他呢？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他？如果是你，你怎么回答他？你是说，告诉我谁这么说？真是的，我要好好表扬他一下，这么直接，这么勇敢。这位姐妹很受伤，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她被否定了。原因是因为她认为对的事情被别人否定了，所以她的自尊受到了伤害。她觉得别人不理解她，她觉得别人没有爱心，不愿意来了解她。那牧者听了以后，牧者跟她说，不管别的人说的是对的是错的，不过无论如何，你应该去感谢这些真诚的弟兄姐妹。你应该感谢这些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里面，他们这样做是很冒险的。他们这样做，他们对你所说的话，有可能他们看错了，有可能他们说的不对，可是他们愿意真诚的把他们的想法分享出来告诉你，他愿意真诚的来劝诫你，说明他们真的很爱你，说明他们不怕被你拉黑，说明他们冒着这样的风险来跟你说这些话。在这个社会上，你可能很难再找到这样的朋友了。就是你身边出现了几个这样的朋友，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请他吃饭，你应该好好的珍惜这样的朋友，因为这样的朋友是你生命当中最真诚的朋友，是真正为你好的朋友。我们很多都问我们的问题，很多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敌我不分，我们常常敌我不分。很多时候我们把那些真正爱我们的人，真正关心我们的人，真正冒着生命危险然后把一些真话来告诉你的人，然后把他当作我最愤怒的、最不喜欢的，然后最不想要见到的一些人。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继续来看我们上次已经看的经文，就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新约圣经第四章，新约圣经第四章十四节到三十节，今天我来念。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回到了加利利这个地方。在加利利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什么地名呢？什么概念？是一个省。他在加利利省这个地方就在各个会堂里教训人，而且不单教训人，他也在很多这些很多地方行了很多的神迹，做了很多的医治的工作。然后呢，耶稣就来到了拿撒勒。拿撒勒是一个小城，是在加利利城里面的一座小城。拿撒勒这座城也就是耶稣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我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教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且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必引用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在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那里一个去，只奉差遣往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上次我们看了这段经文的前半部分，今天我们重点来看后半部分。在这地方23节开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用这俗语向我说，医生，医治你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当时的拿撒勒，或者在当时以色列的地方，他们有一句俗语叫做医生，医治你自己吧。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医生的话，怎么证明你的医术高超呢？如果一个医生自己一边流着清鼻涕，然后一边这个还发着烧，然后一边给病人看病，然后那病人心里会怎么想？医生首要的药物就是先医治自己。当然今天的医生不太一样，今天医生都太非常非常的工作非常的忙碌，然后以至于客观上很难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在2000年前，他们有这样的一句俗语：医生，你要先医治你自己。意思是说你先把你自己的问题解决。那他们就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并不是说耶稣你先医治你自己，他们意思是说什么？他们说，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自己的家乡里。也就是说，你就别跑到外地去搞什么医治啊，搞什么这个赶鬼啊，到外地去传这么道，传这么多的福音了。你先把我们拿撒勒这个地方先搞搞好。你看我们拿撒勒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人，这个病还没，我看我们的病还没有医治好，你就跑去加百农去做什么医治？这是他们的意思。他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这像上次所说的，拿撒勒人他们所关注的只是肉体上的医治，他们所期待的福音，也就是上帝这里所说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教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等等等等。他们对福音的理解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得着一些所谓的实际的好处。上次我们也说了，其实这些所谓的实际好处一点也不实际，但是这是他们所关注的。他们对属灵的事情，他们对于和神的关系并不是他们所关注的。对于当时的整个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极大的偶像，这个偶像是什么？就是犹太民族主义，就是犹太民族主义，就是所谓的爱国。他们觉得我们今天犹太人在罗马人的压迫底下，上帝要来解放我们，上帝要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压迫当中带领出来，上帝是我们以色列人的上帝，上帝要把所有的敌人，把所有的罗马人都打得稀巴烂，这个是他们所渴望的福音。但是这并不是上帝真正的福音，他们因为渴望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实际版的福音，而拒绝了一个真正的罪得赦免的福音。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就很直接的针对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自私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想法，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家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大有饥荒。那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如果你对这个地理稍微了解的话，知道西顿是在哪里。西顿它不属于以色列，以色列的范围地图当中没有一个地方叫做西顿，西顿是在以色列的另外的一个，以色列之外境外的，对他们来说是个外国。然后又说，在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这就更麻烦了。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段历史是件让以色列人很不能理解的历史。因为当时候，这个叙利亚国是什么？就是当时啊，以色列历史当中，亚兰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然后乃曼就是来负责攻打以色列的那个将军，由乃曼来领兵来攻打以色列人。所以上帝竟然没有医治以色列人，反倒了医治了以色列攻打以色列的敌军的首领。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美国人在那边祷告，在二战的时候美国人在那里祷告，但是上帝却派了个先知去医治356，差不多这样子的概念。耶稣想要让他们明白一件事情，上帝的想法跟你们不一样。耶稣要指出以色列人他们那个狭隘的救恩观，耶稣要指出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偶像，那个偶像拦住了他们去进一步的认识福音。可是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得到的是什么？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那并且他们的城是罩在山上，他们就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所以拿撒勒这个地方他们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们拿撒勒人他们有一个不要命的朋友。这个不要命的朋友把真相把真理告诉他们，不管他们能不能听得进去，但是对于耶稣来说这是他传道最重要的使命。因为如果不除掉这块绊脚石的话，以色列人拿撒勒人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认识和接受福音。所以我们在看整个福音书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意外的发现，主耶稣他一方面好像人缘很好，可是一方面他的人缘又非常的不好。你会发现主耶稣经常说一些话会冒犯一些人。有人说，主啊，我把我的父亲埋葬了，我就来跟随你。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去吧。然后有一个年轻的官来找到耶稣，他说，主啊，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等等等等等，说了很多。然后耶稣说，你做的这些都很好，然后把你所有的变卖了，然后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随我。那个年轻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主耶稣在他的事工当中，他常常指出一件事情，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是什么，指出是什么在真正的拦阻我们接受福音，指出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深的那个罪。他说，你们那些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只是想要得人的荣耀。耶稣基督常常一针见血的指出人的罪，不是单单行为上的罪，而是指出人心里面那个最深刻的那个罪。可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却往往得到的是什么？往往 是让许许多多的人在那个时刻他们不能够理解，往往在那个时刻他们非常非常的愤怒，往往导致那许多的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冒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被赶出了会堂，要被推下山崖，而且最后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为什么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存在对于这个想要做自己上帝的这个世界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威胁。所以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位不要命的耶稣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位真诚的愿意指出你罪的那位耶稣来到你的生命当中？还是你更渴望的是一位圣诞老人般的耶稣，一位永远是那么慈祥那么慈爱，永远只是说啊，你真的很不容易，你真的很辛苦，哎，然后我真的很理解你，我真的很怜悯你，永远都是别人错，永远都是你对。这样的一位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来说是何等有福，我们需要一位这样的耶稣，一位不要命的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告诉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冒犯了神，我们生命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偶像，我们的生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真的是不太容易不太舒服的一件事情。在我的经历当中，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当别人指出我的罪的时候，坦率地说会有一些不舒服，甚至不是指出我的罪，而只是好心地提一些建议的时候。你们都知道在教会里服侍，然后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爱教会，然后爱教会的话每个人都会对教会有一些的看法，每个人都会私底下给我一些建议，他说云飞我们这样做不太好，我们应该这样做。很多时候然后他们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很多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感到被冒犯，然后我觉得这个想法真是太不了解实际情况了，然后我们教会根本这样子做是根本是做不了的，然后因为实际情况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可是马上这时候圣灵会在我里面来提醒我不要这么快的去拒绝这个想法，我会圣灵提醒我要再去好好的想一想，然后说我让我再有几天时间来祷告一下。我再去想想这些想法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有一些想法虽然跟我的想法不太一样，甚至有一些想法是当下不能够实现的，但是有一些想法却的确有它有价值的那一面，是对我们教会有很多帮助的那一面，或者有一些想法的确是我的盲点，是我之前所没有看见的。所以当我愿意去拥抱这样的一些不同的声音的时候，发现上帝在通过这些弟兄姐妹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也有些弟兄姐妹就很直接，在过去的两周里面我接连的收到了两位弟兄姐妹的给我发的微信，然后告诉我做的一些事或者我说的一些话然后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冒犯，然后我很感谢他们，因为这个冒犯不是因为我说他们哪里不好被冒犯，而是的确是我的问题，然后很感谢他们这样直接的告诉我，然后因为他们这样的告诉我会给我很多的帮助。反过来说对我来说 最难的一件事情在教会里服侍，就是告诉别人你有什么问题。其实你们也可以看得出我的性格，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做好人的人。以前我在中学的时候，我是我们班里面人缘最好的，然后所以大家选举的时候，然后不管这个黑帮还是白道，然后大家都会投票选我。可是我发现，然后在教会里服侍这样的一个岗位，却给我带来很大很大的挑战。因为有的时候我不得不要直接的去告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生命的问题。然后不过感恩，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被赶出陆家，还没有被从复兴路我们这栋楼被推下去。这是对我们来生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挑战就是我们不要再仅仅的停留在教义的层面承认我们是个罪人。这个挑战是关于说我们是否愿意非常认真的来接受我生命当中的那些软弱，我生命当中的那些罪，愿意接受其他的弟兄姐妹真诚的向我指出我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想给大家一个这样的挑战，其实是有五个挑战。接下来在今年这一年，为了你的灵命的成长，也为了更好的荣耀神，第一，你是否愿意云飞作为牧者直接的指出你的罪？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举下手。好，谢谢。如果你们举了手的话，那到时候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OK， 我因为举手的人太多，然后我怕我有遗漏的，有谁不愿意的请举下手。别害怕。OK， 大家都没有人不愿意是吗？好，感谢主。谢谢你直接说出来。
别当着你的面不好意思说了，你应该来个匿名投票。
匿名我怎么知道是谁？
你要说出来一共多少人，比如说一百，我们现在有50个人或者60个人，然后就是说是的是多少个，
对，
是多少个就可以了。
假设说有5个不是，我怎么知道是哪5个？
这个虚拟的导弹。
好吧，没关系，我会尝试一下的，我会很小心的第一次告诉你你的罪是什么。但是如果接下来我发现我访问不了你的朋友圈的时候，我就知道大概你的意思了，你也可以通过这方式很委婉的告诉我。好，这是第一个挑战。但如果你现在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地方，你不好意思不举手，但是实际上你心里还是不愿意，你可以私底下微信告诉我，你说我其实还是挺害怕的，请你指出我的罪的时候请你温柔一点好吗？这个是可以的。就像我去打针的时候，小的时候我都跟医生说，阿姨请打轻一点。这个是没问题。 OK， 第二个挑战，你是否愿意在你的小组里面更加真诚的敞开，在你的小组里面更多分享和讨论有关罪和福音的话题呢？你是否愿意在你的小组里面更多的敞开，更多的来分享关于罪和福音的这个话题？愿意吗？想一想。因为说实在的，我虽然有六头啊，我虽然有
七头六臂，
可是我没有，所以我没有办法能可以知道每一个人的情况。就在小组当中我们可以真正的彼此的了解，就在小组当中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这样真正的被改变。我们的小组不能够继续的止步在你好我好 这周吃了什么玩了什么这个程度上面，我们的小组需要更深的进入到福音的里面。为了更深的进入到福音里面，我们就需要更加敞开的来谈论罪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小组是这样的一个小组的，你可以举手吗？啊，可以，请你麻烦你举高一点，好让你的组长看见了。OK， 因为啊，不管是在周间的小组还是周末的小组，然后在你的小组里，你愿意更多你的小组是这样子的。OK， 好了，感谢主，90%的人都愿意。第三点，第三个挑战，你是否愿意你的组长？你是否愿意你的组长非常 nice 的，非常客气，非常小心的向你指出你的罪呢？因为这万事开头难，总需要有一个不怕死的人。那可能你的组长就需要先冒死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你是不是愿意，如果你愿意你的组长然后向你指出你的罪的话，请你在这周的小组里面告诉你的组长，然后你可以给大家一起说，组长我们愿意，来吧。第四个挑战，你是否愿意你小组的其他的成员他们也向你来指出你的问题，你生命当中那些问题那些罪，哪怕他们可能会说错，哪怕他们的观察有可能是不全面的，不了解你具体情况。哦，对，我们不是开批斗会啊，请大家不要误解我们的意思，我们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搞不是搞政治运动，然后别害怕。你是否愿意你的组员在你的小组里面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愿意，他们也像你这样的来分享，哪怕他们会说错，但你可以解释，只是不要狡辩。对，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下手好吗？啊，请举高一点，让你的其他小组的组员可以看见。 OK， 好，感谢主。好的，第五个挑战我觉得是最难的一个挑战，最后一个挑战，请问你是否你自己也愿意做一个敢死队队员？你是否愿意做一个不要命的朋友，一个不要命的弟兄姐妹？这个挑战我知道有点难，至少在小组里面。我知道这个真的是很难。如果我们的教会要在中国的社会产生一些影响的话，如果我们的教会要对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华的文化产生一些改变的话，我想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需要学习更加勇敢，我们需要打破我们人际关系作为我们偶像。那接下来啊，我们用一个首回应诗歌的时间让大家来做一些默想，用一首回应诗歌的时间来做一些默想，然后你是否愿意也做一个这样的敢死队员？然后你来问问神，让圣灵来对你说话，让圣灵来告诉你我们在基督里互为肢体的责任，让圣灵来给你力量，给你勇气，让圣灵来除掉你内心当中那个人际关系那个人缘的偶像。Sleeping, thy presence, my life.